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雅娟说财税节目，我是主持人 Lily。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西雅图著名注册会计师、宏信财税规划集团创始人及合伙人、华盛顿大学伯瑟尔商学院董事刘雅娟总裁苏森六来和我们分享财税知识。虽然刘总已经是我们老朋友了，但在这边还是要简单的介绍一下，刘总是凤凰卫视的特约税务专家，也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雅娟说财税系列讲座的主持人。那曾任美国美林总证券总部的资深财务顾问，那有超过20年任世界500大企业的财税顾问经验，在中美税务、公司架构、退休计划以及遗产规划方面都拥有非常丰富的专业知识与经验。欢迎刘总。
Lily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刘总，2024年已经过了一半了，很多人2023年的报税因为延期，所以到现在还在进行中，那再过个半年大家又要开始进行2024年的报税了。现在看来这个报税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全年都在进行中。那刘总，我身边有很多自雇人士，他们最头痛的就是报税这件事情了，因为每年税季啊都有很多 deadline 要赶，而且他们最后辛辛苦苦赚了好多钱都拿去交税了。那刘总你边作为税务的专家，肯定帮助过很多人，很多自雇人士合理的节税，不知道现在自雇人士开始做节税规划还来得及吗？
好的，丽丽，你的问题问得太好了，那各位自雇主和小企业主也要听好了哈。其实现在呢还是有时间做这节税规划的，如果你的2023年的报税延期的话呢，那有一些退休规划你还是可以做的，还是可以放退休账户里边放钱的，帮你省税。如果是公司是 S Corporation 或 Partnership 的话，你的税表延期到截止日呢是9月15号，这个意识着你在9月15号之前呢把资金呢放在退休账户里边就可以抵税。那如果你是 Single Member LLC 的话，那么你的公司的税表延期和你个人税表是都延期到10月15号，那么在10月15号之前呢，你可以把这钱放进你的 employer 退休规划里，也可以帮你省税。这样的话你就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来进行2023年税务的省税，这个真是还是很好的。如果说你已经报了2023年的了，那么就2024年的省税规划呢，现在你可以进行了，那就2025年的时候和税表一起递交。Excuse me， 这里呢我也呼吁一下企业主哈，你节税的规划真的要做起来。因为什么呢？你看美国哈最高的税率是 37%， 而且呢你作为企业主的话，你还要自己负责交 15.6% 的社保和医保，那这样的话一半就都已经交给国税局了，你再加上地产税你要交税，买东西的时候你要交消费税，所以的话这个你赚钱的话一半就都交给国税局了，所以大家还是把这事儿做起来。
那请问刘总，你刚刚有提到退休规划可以帮自雇主省税，那可以请你详细介绍一下退休规划，让这些自雇主们了解一下这些辛苦经营生意后能够少多缴多少税呢？
好的，丽丽，美国的税法呢是非常复杂的哈，所以呢是你的这退休账户、退休计划呢要需要专业人士帮你进行设计，就是有好多省税的这个退休账户，那就分析一下你的收入情况、你的年龄等等，就会帮你设计一个最适合你的规划。那么 因为呢，自雇主呢，他是给大众创造特别好的就业机会，所以呢，就是政府呢，他也是给自雇主呢创造了一些节税的策略，所以我现在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有哪些有效的节税策略。其实呢，企业主最大的这个节税策略其实就是设立退休规划啊，因为呢，税务局他是说你把钱放在这个退休账户里边，其实是为了你退休以后提供经济来源，减少政府负担。所以这样的话，税务局呢，他就给退休账户里边的投资呢，很大的这个税务优惠。那第一呢，当年的收入是免税的；第二呢，退休账户的增值部分呢，它是延税的，可以产生复利的作用。就这个，你往出拿钱的时候，当年你才交税，就是在这个退休账户里边放的这些年，它都是不交税的，所以这样的话，你就比不是退休账户的，像股票账户啊什么的，你就可以股票账户你不会就是说增值的话你不交税，你 realize gain 的话都要交税，但是这个退休账户里边就不交税，这个税务上极大的优惠。那我今天呢，就是讲一个给自雇主节税最多的一个 plan， 那就是 defined benefit plan。因为这个计划呢就可以减很多税前的收入啊，那有好多人呢都不知道，我给我客人讲的时候，哎呦，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合法吗？我说合法。对，因为这个计划它是在1940年到50年的时候就大家已经是开始用了，所以它有很长的一个历史了，这个是最利于小企业主和自雇人士的节税工具。那我们来呢就了解一下 Defined Benefit Plan。 Defined Benefit Plan 呢和 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 它是不一样的。 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 呢就是说现在先投入一定的金额，未来呢就拿到多少退休金额其实是不确定的。那么 Defined Benefit Plan 呢就是未来可以拿到多少退休金额它是确定的。
那很想要请问刘总，这个 Defined Benefit 是谁都可以做吗？
那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这个项目呢适合就是40岁以上的年纪稍微大一点的，然后收入呢又很可观的自雇主或者小企业主，比如说像律师啊、医生啊，他们有自己的诊所，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啊，还有比如说像地产经纪人呐，或者是保险经纪人呐，做的不错的，这个都是可以做的。
那具体每年可以放多少钱？那为什么是年纪大的自雇主跟小企业主比较适合呢？
好的，那 Defined Benefit Plan 整个的精算过程呢，它是由专业的精算师完成的。精算师呢，可以根据你的年龄、你的收入，然后投资的回报率，计算出呢你每年可以放进去多少钱，然后它有一个固定的上限。那我就举例说明吧，像我们客户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客户他65岁就是退休哈，你如果说50岁还有15年钱生钱，那如果说你已经55岁了，只有10年要达到同样的退休的福利的话，就退休的时候你拿同样的钱的话，那肯定你要放的钱就更多的要进去。所以说呢，你的收入越多，年纪越大，离这个退休越近，放的钱就越多，也越合适。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大家看一下这个图，丽丽把这图给大家看一下哈。那王先生是55岁，他开了一家诊所，那王太太是50岁，是他的雇员，我们为他们设计了 Defined Benefit Plan。 他们的净收入你看一下这个表格哈，它是80万，那你看 Defined Benefit Plan 他放弃就30多万，当年30多万他就从他的收入里边就减去了。那这样的结果是什么？他本来是37的税率，这样的话一减去他就不用交37的税率，所以呢他就省了12万多块钱的税啊！你看这个是不是很好？你看大家看一下这个计划是不是很值得呢？其实大家呢就不用纠结这是怎么算出来的哈，其实这个是精算师呢根据王先生、王太太的他的收入、他的年纪算出来的啊。那我们就做这个规划的时候呢，就让客人呢填一个表格，客人呢就要填一下年龄、性别，然后收入、 然后还有员工的一些基本情况，所以这个就是拿上去以后呢，精算师他会给你做一个精算。
那刘总，我以前都不知道企业主可以做 defined benefit plan， 那我周围有一些朋友他是做 startup， 他们也不知道有这个东西，那我都可以这样告诉他们，那什么样的公司是适合做这个defined benefit plan 的呢？
那就是你是自雇主的话，其实呢你是都可以做的。对，要是员工的话是不可以做，比如说像微软啊或者是 Amazon 啊在那边上班的，你是不合格做的，就是你是自雇主就可以做。那还有一个大家要注意哈，如果有员工的话，你不能只是老板一个人做，要公平，所以呢要让员工呢也享有这个福利，就不能歧视你的员工。所以一般的情况下，从我的经验呢，就是一般有十个员工，然后这个老板呢比如说50岁啊，那员工呢就是比较年轻的，这样的话就是做的比较多一些。那假设哈，整个公司一年呢是20万的退休金，可能19万呢就50%都是进老板的退休账户了，因为老板年纪大马上就要退休了需要钱，所以他这样的话他就放进去的比较多一些。对，这样的情况下你看丽丽哈，咱们就总结一下，就是老板呢年纪比较大接近退休了，然后他放进去的钱真是是比较多的。那员工一般比较年轻嘛，那还有30-40年的时间积累这个退休账户，所以呢税务局就不会就是员工就不会放的很多。
了解了，那可能很多观众朋友呢一下子反应不过来这么多资讯，但是不用急，大家可以到时候都跟刘总这边来预约会议进行咨询。那刘总，这么看来 Defined Benefit Plan 很适合自雇主跟小企业主，因为可以减免很大的一笔费用，那它还有什么其他吸引人的优点吗？
好的，那 Defined Benefit Plan 呢三大优点哈，第一呢是像我刚刚提到的，年纪大收入多，可以放的钱越来越多，那你就免税就越来越多，就说应该是当年免税啊，它是个延税就说以后你退休了往出拿钱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交税，就是在积累的这阶段都是不交税的，所以叫延税啊。然后第二呢，债权隔离，那我们有很多医生呢客人最怕的是什么？医生其实怕病人的诉讼啊，像美国病人也喜欢诉讼的哈，就是legal 的这个 action 啊，所以医生一般买的这个责任险的话都是很多的。你看 defined benefit plan 呢，就能够确保医生他所有的这个 defined benefit plan 这个退休账户里的钱是债务隔离的，就 creditor 拿不到这个钱，他如果说被告的话呢，那这个钱完全是被保护的。那第三呢，可以吸引优秀的雇员，普通的 401k 呢雇员自己承担风险，而 defined benefit plan 呢是雇主承担，所以是一个很好的员工福利。
那如果说现在又想要做 401k 又想要做 defined benefit plan，可以这样同时做到吗？
可以的，可以的。对，我们给客户设计的呢有一种叫混合计划，就是 401k 和 defined benefit 一起使用，这个叫 cash balance plan 现金余额计划。这个现金余额计划呢就是属于 defined benefit plan 固定收益计划，在许多方面呢类似于 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 就是它确定的福利呢就是是计划的，所以呢你知道就是说以后你退休的时候能拿多少钱。对，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有对房产经纪人的夫妇呢，两个人呢做房产，又雇了3个员工。那先生是56岁，太太是55岁，三个员工呢都是30岁出头。那他们收入呢是75万，然后有一定的 business expense 是18万，那他们的净收入是57万，对不对啊？两人的工资呢是28万5万，然后员工呢工资就稍微低一些。这样的话大家想一想，他把18万都放到了 defined benefit plan， 18万 同时呢，苏宁 EK 他又放了26,000，所以呢，两人一共省了206,000。这样的话，你想，然后员工呢也是放进去一部分，这样第一呢，企业主的退休账户又省税了，对不对？为他的以后的养老呢，在那儿进行投资，积累财富。那员工呢也得到了一定的福利，虽然年轻嘛，那以后老了也需要养老，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那算下来，我们算算哈，这企业夫妇的话，他是省了多少税吧？他一共省了85,000的税。所以这个省税，你可以带着孩子去旅游啊，可以做一些投资啊，给孩子交学费啊，所以辛辛苦苦赚的钱为什么不用来合理避税呢？
真的是，你说的很对。那还想要再问一下，企业主是可以自己规划这些复杂的退休账户吗？
这个是很难的， Defined Benefit Plan 是自己是不可以做的。像我们呢也要和精算师一起合作来 design 你的 Defined Benefit Plan。对，现在呢，你如果做延期了，你的税表做延期了，你的公司税表做延期了，就是你还有时间做这个 Defined Benefit Plan。所以说，你如果说收入比较多的话，其实是真的是一个节税的一个措施。那像2024年9月16号和2024年10月15号，你都可以完成你的 defined benefit 的设立。那你是哪家，是什么类型的公司呢？可以拿过来我们给你看一下，然后给你提一些建议。
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是40岁以上的自雇人士或者是小企业主，一定要及时联系刘总，那尽快开始展开这个规划，从今年开始就节税节款。那非常感谢刘总的分享。那我们这边有观众问到说，放入 Defined Benefit Plan 的钱该如何使用呢？可以用于怎么样的投资？
那你看，你可以投资房产，投资人寿保险，投资年金，然后可以投资股票。就税务局呢允许你投资房产和人寿保险。对于投资人寿保险来说呢，这笔费用呢就是恰到好处了。你看呢，像 SUP 或者是 IRA 的话，你拥有人寿保险的话，但是它不允许你是税前的收入，就是这两个计划的话是不许你用税前的收入做人寿保险的。但是这 Defined Benefit Plan 呢，它是唯一的一个税前可以交保费的一个计划。对，所以在这个上头，它是唯一的一个税前的钱去交保费，然后呢，它还可以做到债权隔离，保护资产。对，你看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计划呢？
确实诶。那刘总，你刚刚有提到另外一种省税的退休规划 ，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 那是不是可以再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呢？
好的 ，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 呢？那你看，像我们常听的这个 401k 和 IRA， 它都是叫 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它们最大的一个区别呢，就是它的贡献方式和风险承担上是不一样的。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 呢，是员工雇主，像 401k 啊，它就是员工雇主都往里放钱。员工放，然后雇主呢，他是有一个 match， 这样呢，就是投资风险呢是员工承担。那 Defined Benefit Plan 呢，是雇主承担全部或部分的养老金责任和投资风险啊，这个真是不一样的。
这样我了解了，谢谢刘总一下子就把这两个差别跟我们讲清楚。那刘总可以麻烦解释一下刚刚有提到的 401k、Simple IRA 跟 SEP IRA 吗？
好的，那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他们都是延税的退休规划，那就是从他们每年放入账户的退休金额呢，来给大家比较一下，那首先呢，他们三个每年允许放入退休的限额呢是不一样的，SUP IRA 呢是要求雇主放钱进退休账户，然后呢也要给员工要放进。去一定的比例，那最多呢是66,000，或者是25%的员工的工资，取最低的这个。那2024年呢 ，SUP IRA 的额度呢就从66,000涨到了69,000，但是也不能够 超过工资的 25%。 另外呢 Subar 还要求雇主给自己和给自己员工呢存同样的退休金额，比如说你雇主每年给自己存公司的工资的 3% 即你的 Subar， 那同样呢也需要给员工存 3%。401k plan 呢2024年呢也是有一个好消息， 401k 呢每年允许50岁以下的员工呢最高可以存入23,000，那50岁以上的员工呢最高可以存$30,500，这个是有所增加的。那2023年呢新保 IRA 呢每年允许50岁以下的员工呢最高的是存15,500，50岁以上的员工呢可以存更多到19,000。那到2024年呢新保 IRA 和允许50岁以下的员工最多存16,000，50岁以下的他最多存19,000，并且呢雇主每年必须给员工那个存员工工资的 3% 或者是 2% 的退休金啊。那你看这三个退休规划呢适合什么样的公司呢？那新保 IRA 的话适合员工少于100人的公司，那 401k 呢是适合比较大的公司，小公司也是比较适合的哈。大公司你看像微软呐、Amazon 啊，它都是做这个 401k。然后 Subara 呢就适合自雇主，然后有少量员工的这样的公司。
完全了解了，谢谢刘总分享这么多有用的节税方法给我们大家。如果大家对于退休规划还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跟刘总这边来进行预约咨询。那如果大家有任何报税跟财富管理方面的需求，也可以及时这边联系刘总和美国的宏信财税集团。那宏信不仅为个人跟公司报税，还会在报税的同时规划节税策略，为您节税合理避税，那做到收入的最大化。那谢谢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见，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